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任内最后一次针对国家安全发表的讲话中，感谢军队维护美国安全。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当选总统川普呼吁禁止穆斯林，以及他在竞选中支持使用水刑的观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麦克蒂尔空军基地向军人们发表了讲话，他说，在过去8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恐怖组织能够成功的策划和袭击了美国国土。奥巴马总统补充说，这并不是说恐怖组织没有袭击美国的企图。他告诉军人们，这一切要归功于你们。在发表讲话之前，奥巴马总统会见和感谢了麦克蒂尔空军基地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奥巴马阐述了他对于反恐战争状况的评估。当他提到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已经被消灭，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奥巴马自豪地提到，当他上任时有18万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15000。他说，美国在战争区域减少部署地面部队是策略方向的转变，也就是更多的依赖打造更强大的国际联盟和依赖当地合作伙伴，目的是减少美国的伤亡和资金。奥巴马总统指出，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取得了重要成果。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削弱了伊斯兰国的势力。他说，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远低于前任政府，2年的花费是100亿美元。奥巴马说，尽管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他指出，近年来国家遭遇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是国内，多数是受网络影响成为极端分子的个人造成的。奥巴马总统说，他领导的政府反对使用酷刑，包括水刑。他说，维护我们的价值观，遵守法治，不是软弱的表现，这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他要更严厉地对待恐怖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并且说他支持使用水刑。奥巴马总统说，古巴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早已经该关闭，他说这个拘留中心的存在是美国的一个污点。他呼吁国会通过新的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斯兰国的立法。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渗透到阿勒颇老城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目前反政府力量在这座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面临溃败。目前阿勒颇的局势尚不明了，也不清楚政府推进到多远的地方。不过监督叙利亚内战状况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叙利亚控制了老城的几个社区，包括反政府力量指挥中心所在的沙尔区。试图推翻阿萨德政府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自2012年以来就控制了阿勒颇东区，30年前被联合国定为世界遗产的老城一部分在战斗中被毁坏。反政府力量领导人最近表示，他们不会从阿勒颇东区撤退。叙利亚外交部星期二说，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允许反政府力量留在此地的停火协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日本电讯业巨头软银银行计划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川普星期二和软银集团执行长孙正义一起出现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宣布了这个消息。后来他把这个消息通过推特向外界宣布。孙正义没有解释软银集团的具体投资项目。约有2000名退伍军人来到印第安纳利延苏族保留地支援那里的抗议者，他们组织疏散工作，帮助被暴风雪困在路上和营地的人们脱困。星期二，北达科他州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暴风雪封住。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 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 N G R E D I E N 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 R A 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 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啊，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哦，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 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 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 H-A-N-D 手加上 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 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 No, I haven't，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 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 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啊，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 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 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任内最后一次针对国家安全发表的讲话中，感谢军队维护美国安全。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当选总统川普呼吁禁止穆斯林以及他在竞选中支持使用水刑的观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麦克蒂尔空军基地向军人们发表讲话说，在过去八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恐怖组织能够成功地策划和袭击了美国国土。奥巴马总统补充说，这并不是说恐怖组织没有袭击美国的企图。他告诉军人们，这一切要归功于你们。在发表讲话之前，奥巴马总统会见和感谢了麦克蒂尔空军基地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奥巴马阐述了他对于反恐战争状况的评估。当他提到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已经被消灭，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奥巴马自豪地提到，当他上任时只有18万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了15000。他说，美国在战争区域减少部署地面部队是策略方向的转变，也就是更多的依赖打造更强大的国际联盟和依赖当地合作伙伴，目的是减少美国的伤亡和资金。奥巴马总统指出，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取得了重要成果。奥巴马说，尽管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他指出，近年来国家遭遇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是国内，多数是受网络影响成为极端分子的个人所造成的。奥巴马总统说，他领导的政府反对使用酷刑，包括水刑。他说，维护我们的价值观，遵守法治不是软弱的表现，这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他要更严厉地对待恐怖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并且说他支持使用水刑。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渗透到阿勒颇老城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目前反政府力量在这座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面临溃败。目前阿勒颇的局势尚不明朗，也不清楚政府推进到多远的地方。不过，目前监督叙利亚内战状况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政府军控制了老城的几个社区，包括反政府力量指挥中心所在的沙尔区。试图推翻阿萨德政府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自2012年以来就控制了阿勒颇东区。30年前被联合国定为世界遗产的老城一部分，在战斗中被毁坏。反政府力量领导人最近表示，他们不会从阿勒颇东区撤退。叙利亚外交部星期二说，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允许反政府力量留在此地的停火协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日本电讯业巨头软银集团计划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川普星期二在软银集团总执行长孙正义一起出现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宣布了这个消息。后来他把这个消息通过推特向外界宣布。孙正义没有解释软银集团的具体投资项目。星期二晚上，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一个集会上，川普正式宣布他提名退役将军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大约有2000名退伍军人来到印第安利延苏族保留区支援那里的抗议者，他们组织疏散工作，帮助被暴风雪困在路上和营地的人们脱困。星期二，北达科他州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暴风雪封住。在此之前，陆军工程兵做出决定，拒绝把这块土地让给该州修建石油管道工程。星期天和星期一两天，数百辆汽车开进了奥塞蒂萨考温营地。奥塞蒂萨考温营地的保安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星期一出现暴风雪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受困。退伍军人乔纳森·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说，主要是帮助人们能够重新上路，很多人滑到了公路下面，我们要帮助他们到达草原王。他指的是距离奥塞蒂萨考温营地大约15公里的一个游乐地区。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我们看到呢，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中审议通过了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的待遇规范。那么在这份待遇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中央高层领导人在退休之后呢，要来及时的腾退办公用房，那么在外出的时候呢，要轻车简从，同时呢还要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要严格约束亲属和工作人员，另外还要压缩他们到外地休假休息时间等四大禁令。那么报道当中称，有关规定从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要来率先做起，并且分批实施。在贪腐成风的中共官场，整治高官待遇谈何容易，那么新规范能不能够落实？另外此前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共在2014年的退休高官年开支超过了675亿元人民币，其中又以江泽民为首的退休元老待遇高得惊人。究竟中共高官在离休后享有多少的特权？那么习近平的最新指示是不是为了敲打某些特定的高层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或者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在上个星期的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啊，那么习近平呢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他提到了打铁还需要自身硬，那么说到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那么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那么我们看到啊，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我们知道外界普遍的认为中共的党内这个腐败成风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要来整治高官待遇是谈何容易？那么新的这些规范来讲，您觉得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来加以落实呢？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我想这个新的规范出台本身呢，当然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它是一个往前的一个发展，但是我相信这个规范能不能真正的达到整治党风，恐怕要值得怀疑。这只是一个相当来说是一个治标的一个方式，而且谈到的也是基本上好像着重点是在整治退休的高官，也就是说它有某种政治上的含义在里面。退休的高官，当然实际上最主要的中国的这个关于官场的腐败、官场的特权，大家知道这些年大家都看得很多了，多少年来中共的特权这个问题是个非常的尖锐的复杂的问题。我想最关键的有两点，有从基本上来说，第一点就是说还是要落实过去一直从赵紫阳时代就开始，从89年的时候就开始讲所谓的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但是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执行。第二点就是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光是说是退休的官员的腐败，在职的官员的特权也是相当严重的，也就是说它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这个财政制度，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这个财政的比例，这在世界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的。就像我们先说那个官民的比例，官民的比例，例如像中国，像古代，像所谓的西汉的时候，中国的8000个官员左右，就是7900多官员左右，7900多个老百姓对应一个官员。 现在发展到今天是18个老百姓就有一个官员，这个是增长了400多倍这个比例。所以说要这么多官员要老百姓来养起来，这个负担是何其之重。而且大家知道中国的，例如像国115万亿元的资产，总资产中间只有27.6万亿元是属于民间的私人的财产，剩下的88万亿都是国家所有。
嗯，
所以说这个比例就是说国家所有的、政府所有的相当于百姓所有的3倍，这个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想象的这样一个这样。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确实富了，但是是政府富了，是国家富了，但是民间并没有，并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官、藏富于政府，这个事情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多种财政制度，包括特别是税收制度。大家知道宪政制度最重要的是讲的是我们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我们现在的税收，中国人的税收完全是没有老百姓的意见在里面，老百姓完全不可制约，那个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大的那个这个倾斜，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胡平先生，我们知道其实早在197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当时就推出了所谓的这个高级干部的生活规范啊。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规范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嘛？为什么很多人说到现在其实名存实亡？当我们谈到中共高干的这些待遇、特殊待遇的时候，很多人常开玩笑，他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来为他们服务？您的看法，您觉得新的规范能达到任何作用吗？
如果我们想到79年的那个规定在和今天的现实相对照，就觉得真是莫大的讽刺。那么说来呢，因为中国官场的腐败它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在80年代中国官场的腐败还这个相当有限。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80年代初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顿饭，就是给钱给他少了点儿。这件事批诸这个媒体，结果就引起轩然大波。那么由此可见，当时这个人们对这个腐败的容忍度是相当之低。可是到了89到了这个64之后，那么中国的腐败、官场的腐败就是变本加厉，一日千里。这个它有它背后的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在这个特别到64之后，那么像江泽民他们上台执政，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这些元老，邓小平、陈云这一批元老。而对这些元老呢，必须得孝敬得很周到，所以当时那些这些中共高层退休元老们就享有非常高的物质待遇。
嗯，
另一方面呢，江泽民也知道自己的在党内的权威不够啊，那么他要能够这个维持得住局面，那就必须就所谓让他的同僚们都能够所谓闷声发大财，给他们以这个种种的物质上的好处。那么正是因为当时的江湖时代的领袖，他的个人独裁程度相当有限。他更多的需要各层官员们给他们这个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要需要给各层官员很多好处，因此造成了大面积的这种腐败现象。那么今天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清理党内腐败和他集中个人权力是同步进行的。那正因为他的个人权力远远超过了江湖的时代，那么他所以呢，他在这个所谓整治，他就不需要像江湖的时候要靠给其他的同僚那么多物质上的好处来收买来笼络，那么他就可以所谓用他官方的话就所谓可以比较从严治党。这我觉得我们在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整治党内腐败方面的这些作为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人提到这个中共的高干待遇其实是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繁琐。我们就来看看，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香港的动向杂志这些刊物就报道了，当时在2004年，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2004年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的离休高干，就是已经退下来的这些领导人呢，他们的公费开支就达到了3.26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人要花费2725万元人民币，这还是2004年当时的开支所以可以想见这笔费用也为什么这个高干的这种特殊的高待遇特别是离休干部可以说为人诟病已经是多年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对于习近平誓言要来整治高官待遇，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您觉得能够落实吗？又可能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我们现在呢，就来接听我们几位在电话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啊，习近平能不能控制高官的待遇，这不是习近平的能力问题，而是习近平的生死存亡问题，是习近平留存千古还是遗臭万年的问题。我相信呢，习近平不会为了高官们的待遇而使自己遗臭万年，苏共因为腐败而灭亡了，中共呢因为腐败也已经名存实亡，控制高官待遇只能延缓中共的灭亡，不可能延长中共的寿命。谢谢。
好，谢谢您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这个我们习总书记啊出台这个对高干干部的待遇规定，这个时候打了好的心思，对权力是一个严格的要求。最关键的问题，我有个意见啊，应该是从制度上，要从立法的角度上来进行。
嗯哼。
那么从县上七品芝麻官到市、省这些的待遇是什么，要明确规定，在把出来过后啊，要以法律的形式不给下来。像美国总统嘛，高巴马每年可以到他的别墅山庄去休息七天或者十天，你要就是公开的，美国人民呢也没有意见。我们的总书记、领袖、部长、省长也可以嘛，你疗养就公开的，要让人民都知道，对不对？你该一个月发8000工资，发3万工资就公开的发，这样子的话人民就幸福。
嗯、
我们总书记呢，这个就是规定你才能够执行下来。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感谢您的意见。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李处长，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这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党内这个要这个进行这什么廉政管制，好像是这个好像这个最高领导人呢，他好像是这个要以身作则。这个我想呢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胡锦涛执政时期啊，曾经他好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国务院也好，是什么最高领导人也好，我这个不太清楚啊，就好像有一个方案，就是说从这个中南海里啊搬出来，把这个人民的这个历史啊留下来的归还给人民。这个我觉得呢，要是说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个要是说从自我做起，包括不包括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说明问题，要从你们这个从自身做起，这句话了。这个要从这方面，我觉得我也想听这方面想听听几位专家的意见。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想就先请陈奎德先生来回答这位天津张先生的问题。
是，他就提到了胡锦涛时代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提议，关于搬出中南海，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合理的了。但是这个事情看来是完全没有下文的，就是涉及到了，就是说中共现在他这个制度，他包括他花钱，他的这个待遇，他的住房待遇，或者高官的，第一个刚才你有个先生讲的透明度的问题，是不是有法律规范，而且是透明的制度上的保障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各方面都来监督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个透明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南海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是毛泽东当时一进城就定下来的制度，实际上这个是带有相当大的象征性的意义，本来是过去帝王的那个住的地方，游乐的地方，他现在显然是以那个这些传承自居的。但是这个东西当然是有合理的意义，但是这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现象问题了，就是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财政是不是受到了民意的约束，或者受到真正的法律上的约束、民意代表的约束。我们刚才说到了各都退休官员的待遇问题，包括现任官员的待遇问题，他也提到了政治局，习近平先生也谈到了18届以后的政治局的待遇问题等等。 但是更大的钱，例如我们习近平先生出去访问，大把大把的向外国撒钱，例如他接待什么二十国的首脑，如此巨大奢华的那种场面峰会，这种东西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监督他们，可以约束他们使用国家产，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了。这个我就刚才讲的，他和民间的财富比较起来相差太大了，就是说这个对比太强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这样的。我再提一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这样。所以我们的财政有没有一个管钱袋子的一个机构，一个像美国的国会，他那个国会有一个专门的关于财政委员会，他怎么你政府怎么用钱要得到我的批准，而且这些国会的是当然都是由民间选上来的，是民间代表，他代表老我雇佣你政府，你怎么用钱是由我们来管的，因为你是用的我们的钱，这个观念从来没有。而且江泽民先生据说还专门在内部强令绝对不能用所谓纳税人这个概念，他知道这个概念的非常的非常的厉害的，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吴斌先生，您的看法呢？到底整治高官待遇应该从哪里来着手？陈先生刚刚说，如果没有对财政有一个强烈的监督的机制的话，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党内这种特殊的机制还有氛围之下，有没有可能习近平真的说了一句话就算？您的看法？
那当然不可能。实际上今天那个中共的官场，它有些问题就比在毛时代要复杂的多。毛时代的官员也和其他老百姓一样，他基本上是没有私产的。比如一个官有两套房子，那这两套房子都是组织上给你的，组织上收回一套，那你就只有一套了。那么现在他做了一些规定，对一些高干，包括一些这个离职退休的高干，待遇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有所降低，比如说你本来有两个警卫员，现在规定只能有一个了，给你撤了一个，那你就那这个东西他只要认真执行，这个是很好检查的，那你确实就只有一个了。但是现在的官员他有大量的私产，这个是过去毛时代官员所没有的，那么他们就可以这里就有很多空子可钻。第一，他既然有很多私产，人家私人要雇佣保镖，那你是不是你这规定就未必管得着啊？那么既然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包括你的住宅也是。那我们看到，当时揭露这个周永康，那说周永康在他老家就修一个有很大一片住宅，而那个住宅显然不是组织上给他的，显然是他们是以他们这个私人的名义这个修建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共高官包括这退休高官，他都是这个按照这个那些媒体的披露，那都是这个亿万家财。那么这里头，所以刚才陈贵子先生也提到关于这个财产公示的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
对，
所以他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按照你的规定，你政府给予官员包括退休离职官员的待遇那个是等于是政府以公家的名义给的；另外一个呢是以官员自己拥有的财产这是两笔账，对不对？这是两笔账，这两笔账呢都需要有很清楚、很明确的交代。那么其实这种问题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头那是很好解决的，早就有现成的方案，只不过呢中共因为他要拒绝民主监督，一个尤其是这个害怕来自民间对这些问题的那个监督，所以呢他组织到关系们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因此呢，那第一他肯定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下去，第二呢他这些做法呢也不可能得到老百姓跟民众的信任。
是，您刚提到很有意思，官员的私产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他们走的一个漏洞。这也是为什么在多年来，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政府从2009年，刚刚陈奎德先生就提到了，2009年开始有关于官员财产的公开来进行试点。2013年的时候，18届三中全会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来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的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可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下文，甚至一些在社会上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的这些维权人士都遭到了当局的拘押或者是一个关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这到底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他这个中央政府他如果真的要来整治这个官员的这种待遇的问题，公开官员的财产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开始的办法吗？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那当然，本来这个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这个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
所以这里头并没有什么技术上、制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呢，是这个中共警察对这些这个透明的、开放的、来自民间的这种监督本身抱有很大的敌意。那么这个当然牵涉到他的这个制度的合法性问题，那我们这里不必多说。正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个现成的、早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办法。另一方面呢，从当局，尤其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而言，他又这个需要对这个其他的官员有所约束，这也是他这个体现，他也是他权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看到呢，越是这个个人权力大的这些这个统治者，那么他在这个约束下面官员的这种经济问题就表现得越加严厉。所以这点我觉得这点之所以值得强调呢，就是说就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这个中共这个统治啊，他对各级官员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治理的程度是和他个人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只看到像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整治官场的所谓这个腐败方面进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行为，而忘记了在与此同时那么他的个人权力的这种集中。所以这点这个其实很多过去包括很多西方的一些这个思想家也早指出了这一点在有些时候他就像我们在这个邓时代以后我们看到的现象一样你像邓时代以后的官员，那在经济腐败的问题上，显然要远远超过毛时代。但是呢，我们一般老百姓而言呢，那么毛时代那种官员，他们那种滥用权力，那种对民众对那种欺压、那种政治迫害的这个严厉程度，还甚至要远远超过邓时代。所以这里头呢，这种相关关系呢，我觉得我们在尤其是在讨论这个习近平这个所谓从严治党啊、反腐败这点时候，是万是不可忽略的。
是，我们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了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呢叫改名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这个整治高官待遇这句话，我小学就听过了，30年了，现在又继续的搬出来。问题是不让无党派人士参与进来，不成立民选监督机构，民选的法院法官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搞不明白这样去整治怎么要来监督，而且这还是一个体制内的事情，外面的人只能看看，无法去监督。同样的呢，有一位署名蔡杰的网友，他也提到，只有第一，实行真正的代议制议会来搞议会财政；第二，让司法权、检察权独立；第三，开放新闻媒体的自由，这才是真反腐。运动式的反腐都是假反腐，真集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有一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中共规范领导人的待遇，希望来推动廉政建设，但是这个规定的出台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他想要请教的是，是不是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以立法的形式来确保这个规定的落实，来推动依法治国呢？我想陈奎德先生一分钟时间简短的来回答。
我想他现在恐怕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立法来规范这个东西，恐怕现在达不到。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刚才胡明先生说的，他说习近平先生的惩治高官，他和他的集权相呼应的，所以他有比较大的利益来惩治高官，和他的集权有相当大的关系。对
对，
这点是非常。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达到公布官员财产这样一个，也就是说他有个限度的，有个底线的。因为这个党这个制度他已经腐化的太过分了。如果真正的按照习近平他那个利益说彻底的搞下去，真正的公布官员的腐败的话，这个党本身在老百姓中间，在世界各国中间，他的信誉完全扫荡，他没有任何的存在的合法性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我想他可能也有动力，希望能够做到这个阳光法案，但是做不到，就是说他这个制度限制了他不可能做到那一点。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带您关注川普新政府会不会改变对华政策，开始注重人权、民主、自由了呢？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